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，刚刚牧师已经讲叫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来参加，有听到上个礼拜的信息的请举手。好，我们的贴心牧师跟我们讲的 题目是什么？去完成伟大的梦想。然后每一个人都写上对教会的梦想，对你个人的梦想。我今天早晨呢特别有一点感动，我说我想去看看到底大家给教会写的梦想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讲几个给大家听，我觉得你们听了会吓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宣告，就有人要写说我们的教会呢，神柱呢是台湾最大的灵粮堂教会。好，而且呢宣告我们的教会是有百万人以上。好，不只是一个人这样写，我告诉你，有一，我还画政治标记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教会是万人以上的教会，万人以上的教会，有自己的停车场，有幼稚园，还有一张大床给牧师休息的地方。好，然后呢还有一块美地。然后有人呢是说有五楼的教堂，但是有一个人说不是五层楼，他五层楼说有青年有儿童一人一层楼啊，但是有一个人更厉害，他说是要有30层大楼，不是五层，是30层。然后呢是一个最有爱的教会，而且是这个30层，他说10万人、哦、那刚刚有500万人。还有呢这个在凡台湾有这个名字的地方都有6.1的教会。其实昨天贴心牧师在最后的时候，他把台湾的地图放出来，他就说我们宣告在台湾的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什么，有神柱的分堂。哎，哇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什么，这是一个信心，这是一个上帝的一个意象。我觉得原来我们弟兄姐妹下面藏着每一个人，原来信心都这么大，哇，真的很大很大。有人说要在7旗建殿，好，有人说在我们的门前要有各国的国旗飘扬着，每一个人进到这里就看到，哇，这是一个在列国都有这个，哇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堂会有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？啊，可是你再看看现在这样子，哦，你会不会觉得，哎呀，可能吗？哦，好像好远哦。他这我们教会是要充满爱的教会，好，哦，许多好像他说一个教会像一张船，一艘船经过一个隧道进入大海。哇，我觉得我们教会实在是有一个人他写了，他说我要奉献任献。500万，像贴心一样，哦，他说我上帝给我这个感动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数字写下来，哦，那我自己就觉得说，主啊，原来我弟兄姐妹真的是蛮有信心的， 哦，这是上帝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大的信心。而神在上个礼拜就对摩西说，我要在火焰中荆棘，说你要把埃及的百姓全部从埃及带出来。可是摩西说什么？摩西说，主啊，我是左口笨舌的人，我不能。而且呢当摩西其实他真的勇敢的去跟法老讲了，没想到法老说，你耶和华是谁？你是谁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你不要来跟我说耶和华，你们这群懒惰的人还想来跟我要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给你们更苦。你们本来有草要做砖，他们几年为法老每天的 建造这个砖，啊，要建比赛城，啊，可是现在呢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一样工作要给我交出来。结果这些百姓呢，啊，每天去找草，工作真的交不出来，他们被蹂躏被虐待的时候，他们来跑抱怨摩西，摩西啊，都是你害我们的，你这什么领袖啊，你叫我们这样子做，你害得我们现在苦还要更苦，你把那法老用刀弄在我们的脖子上，你就是真的是你。所以摩西呢跟百姓现在都还在什么，在一个很低沉的光景里面，看现实的环境很低沉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神却对这群以色列百姓对他们说一句话，第6章26节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6章26节。好，我们来请念经文，来，请。耶和华说，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神说，你们看你自己像奴隶，你们看你现在的光景是很苦的，可是我看你是什么，我看你是军队。好，神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领出来，将我的军队，我的军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。神为什么，神看我们是军队，神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军队，到底为什么神是这样的看，而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是一个奴隶。好，那神领出军队，我们来看第1节到13节。好，我想我们要先把这13节念完一次，我们大家请念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神晓谕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 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
我也纪念我的约。所以
你要
对
以色列人
说，
我是耶和华，
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
我也要做你们的神。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嫩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。我是耶和华。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，不肯听他的话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，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，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？耶和华吩咐摩西、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。好，神在这里呢，他透过摩西，他一直对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耶和华，你不要想你自己不能。所以神呢，透过不断的启示来向摩西证明说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你们为军队，我是耶和华，你不要看你自己的不能。所以你看到第二节第三节，好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好，我们的神呢，他用他的保证，他用我的全能，他告诉你说，我是过去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我向他们显现为全能的神。你呢？你看你自己，摩西看自己就说，主，我是拙口笨舌的，我不能。可是神说呢，你能，因为不是你能，是我能。好，你不要说你不能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能。你说你不能，对，你不能，但是是我嘛，我带你去，我就叫你去，你呢，你就去就对了。好，所以摩西看到的是自己不能。那你觉得我们的平凡人、正常人是看神能还是看自己不能？我们正常人啊，我觉得我们都是正常人，我们都是平凡人，只有看自己什么？看自己不能。你叫我去，我真的怎么去对200万的百姓？我怎么样在法老的面前？拜托，法老是杀我的人，我那时候杀了人，我就逃了。我一个小男子，我一个这个希伯来人，我怎么可能面对好这个法老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都是看自己不能。所以其实在上礼拜我们天心牧师已经有分享摩西如何的能够，好像说我们当中啊，教你怎么去跟习近平去讲说，哦，我要告诉你上帝给我的使命。这是如果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使命，我们怎么做得到？我们真的好像是做不到。可是神呢，他用他自己的名字不断的启示。好，所以呢，在上礼拜我就天心牧师就分享说，他其实是一个我以前跟他一起，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，他就是很勇敢的人。好，我们呢一起在一个教会不同的堂会服侍，我们那时候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真的是很辛苦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到新加坡，我们全教会到新加坡去领受圣灵的能力。回来呢，哎，他就开始在他的青年，我们那时候都带青年，他就在他的青年里面开始按手为人领受方言。他就说，一伟，你也到你的教会，你也跟你的青年人，你也去这样按手吗？我就说我不敢，我说不行啊，我不能。然后他就说，其实可以，你就是做嘛，上帝说可以你就做。可是我就觉得我不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我们的权柄说，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去为了按手，等会一个人倒下去。我就说，这个其实我们上帝已经把这个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可是我不敢做。当我一直看我自己不能的时候，我就看见，哎，我们这个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好像是有能的，可是在我的身上怎么是什么？是没有能力的。所以他那时候真的很勇敢的，好，真的就带着，他就带着贴心啊，带着德华牧师到我们的教会。德华牧师就在旁边弹琴，他就为我的青年按手按手，哇，那些青年就倒下去。我就觉得，哇，主啊，这个真的是好厉害好棒。我也渴望说，主，这个神的能力可以在我的身上也可以这样做。那真的感谢主，到了最后我也是，之后我到了外面接受装备回来，我真的也为人按手祷告，哎，人真的领受方言。所以其实呢，好像是神要不断的要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。神说，
我是耶和华。好，你不要想自己的不能。所以神呢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你是我的军队。神用他的启示，他用他的名字来做保证，说我是神，你来做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相信，不相信这个启示， 不相信神能。所以呢，神就说，你第一个你不够，你不够相信，我再给你第二个。好，神给你第二个呢，神说我坚定我跟你的盟约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节跟第八节，我们请来念。
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我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。我是耶和华。
神呢，就再一次跟摩西说，你如果还不够有信心，我再一次跟你保证。好，我跟你坚定，跟你们的这个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我跟你们立过约。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来到这里，我们每个人拿的什么小石头，说主，我与你立约。那个石头上写着你的名字。我告诉你，神带领你信耶稣的那一天，神已经跟你立约了，他已经是你的神，你是他的孩子，他是你的父亲。所以神对你说的话，就是凡求告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你信他的。所以神已经跟你立约了，神就说，我跟你坚定我跟你的约，我要起誓，我发誓。哇，我们的神还发誓，还应许说，我跟你应许说，我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你们，我一定要带你们进去，我要领你们进去，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。所以这个应许是神保证的。可是你跟我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？我们看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他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，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往哪里去，连去哪里都不知道。但是他因着上帝跟他说，我呼召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要带领的去，他就真的就凭着信心去了。所以其实跟随神，神是说，我看你是军队，我要你们不再是奴隶，我要把我的军队领出来。神说，你是军队，你就是军队。可是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现在地方都不告诉我在哪里，你叫我去。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以撒、雅各，好，包括撒拉过了生育的岁数，神说我要 让你生育。好，你已经过了六十岁了，还能生吗？啊，七十岁还能生吗？神说你能生就能生，你相信吗？好，你相信六十岁还能生孩子吗？哎呀，神说可以，你说哇，我这个信心是简直是。真的用头脑想，就是觉得你有点什么阿达阿达，就是怎么可能相信嘛。原来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神。好，超自然的神就是做不可能的事，烟瘾几十年的可以这样子一天戒掉，人家要花多少的时间啊，要去看医生啊，怎么就是这个是一个信心。神说，我跟你坚定的盟约，我要让你像已死的人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神这样的应许，神是守约、是慈爱的神。说终极目标，我要带领你们到迦南地，而且呢，把迦南七族都灭掉。你们是军队，现在你看你自己是奴隶，但是我会带领你进去。好，所以这是神主动的应许，这是神主动跟我们立的约。过去在我自己的家族里面，其实我的家族里面虽然我是信耶稣，可是我们的家族里面还有很多的人都没有来到教会里面。所以其实我就在我的祷告名册上，我一个一个写上我家的名字。而那时候我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说你的应许是什么？你启示应许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什么得救。那我的姨丈就说，你的妈妈一定会得救的。我那时候都不相信，我觉得啊，叫我妈妈信主可能呢，比我就觉得很难很难啊。就是她是非常固执的，她是一个完全不跟我们说话的，她是一个很冷漠，她是一个我们全家族在一起分享，她都一个人跑到楼上。我就觉得要叫她出门她也不要，就是什么都不愿意跟我们配合。所以我会觉得叫我妈妈要信主那是很难的事情。可是呢，神不断过去就告诉我一句话，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。好，我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主对玛利亚所说的话，以前我就抓住这一句话，主啊，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我是相信的女子。所以主，我要相信你给我的每一句应许。主，我相信虽然现在眼睛看不见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可能，可是我相信。你知道吗，我的妈妈是怎么样信主？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子信主，实在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家族的人是这样信主。我妈妈是在一个极大的脑部的车祸被车撞了，脑部整个脑壳开刀，整个可能那一天应该死在手术房的，可是那一次医生说要把脑盖骨 打开来，然后可能这脑盖骨啊不能放进去，然后可能开完刀是一个半身不遂的，会一个植物人。我们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，神让我的妈妈救回来之后，我的妈妈第二天就坐到教会的这个主日礼拜堂，然后第三个礼拜就受洗。我妈妈现在每一天主日去聚会，我的妈妈现在每一天在家里就看 Good TV。 我就会觉得说，主啊，即使这么难，我觉得不能的事你也能够做到，因为神说我岂是应许你， 我与你立的约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其实过去我的弟弟也是如此，就是真的也是非常的担忧的。好，我的弟弟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辛苦的。我每一天在家里面，我也是要很害怕晚上会接到电话，因为接到电话，我可能是警察局打来的，可能是说现在有人出车祸躺在医院里面。所以我有一次我妈妈接到的电话，就是我弟弟说就我弟弟出了车祸，我妈妈当场昏倒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每天晚上我很害怕听到电话声音，我觉得电话声音里面可能就是弟弟又发生事，然后我又很害怕我的弟弟喝醉酒躺在外面死在外面，像流浪汉一样。我就是这样子的一直为弟弟祷告，祷告到其实到了现在，我的弟弟是结婚，好，可以信主，可以甚至十年前去读学房。我的弟弟现在至少这个，虽然这样的应许啊是一个在当下的时间看来是很难的事情，可是神就是说我是信实的。我从我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为我弟弟祷告，我从我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跟我同学一起分享，哦，我弟弟我真的很头痛头痛头痛到今天，而神一个应许，他说我岂是应许你，我会必定来救你的全家，我坚定跟你所立的约。所以我跟神，我相信我的神他的应许，他说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，他就必定是这样的信实的。即使你现在看到你的环境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家族中有多大的困难，有多大的瑕疵，好，可是神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他坚定与你的盟约。所以神就对摩西说，我坚定我跟你的盟约，你要相信。如果是你还不能够相信，我要再继续告诉你，我要施行我的救赎。我们看第六章第五节第六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，请。
我也听见
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也纪念我的约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。神告诉你说，孩子，我听见以色列人，我听见你们的哀声，你们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纪念我跟你们所立的约定，因为你们是属我的百姓，你们是以色列百姓，就是我的儿女。所以呢，摩西，你要去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必定救你们脱离埃及法老对你们的苦工的虐待。好，所以这是上帝说我要施行救赎。好，今天一个父亲对孩子，这是一个关系的一个救赎，是神，你是神的儿女的一天，神就没有放弃你。你是神儿女的一天，他就听你的苦声，听见你的哀声。其实像我自己就觉得在前天4月27号整个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件，大家知道，文经什么文经会，是不是？好，北韩跟南韩，这在北纬38度线里面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70年的兄弟，70年的一个国家分开的国家。你们知道北韩的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好，我跟贴心牧师，我们曾经到东北走岛，我们走岛到这个鸭绿江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在鸭绿江的岸边啊，一个断桥那边，我们有了贴心牧师，他们站在大桥上面祷告。我跟阿丁诺牧师，我们是坐着船过，就在这个江上面，我们看着对面的北韩，全部都是黑色的，黑色的一片，哇，黑麻麻的。然后我想跟他们打招呼，那边的人都没有声音。 安静的，没有声音。那些人好像是过着一个，我自己觉得感觉像地狱般的生活，是一个像一个他们吃不饱、被虐待、被苦工的日子70年。没有想到他们的领袖居然第一次会跨过来告诉说，告诉你们签一个合约，这个合约说我要废掉、弃掉核武，我要跟你们做和平的关系。我们哇，我觉得这是一个，简直是对北韩的人民来讲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。可是这是上帝的爱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在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今年刚好也是以色列建国的70年。以色列过去的被掳的民族，多少年在外面，他们受尽了多大的屈辱，受尽了多大的痛苦。可是这70年，这一年2018年，神给我们张恩年牧师的一个宣告是归回2018，是一个补还的2018，是一个你过去仇敌在你生命当中所辖制的，把你的身份、把你儿女的身份、尊贵的身份、荣耀的身份都夺走的。神说今年要补还给你。我们在年初这样子的宣告，一直这样子到3月以斯帖这个反败为胜的日子里面，一直到今天4月底了，日子好像你会觉得说，主啊，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在动工了吗？其实神有没有在你身上动工？神已经在动了，神的手在世界上都在动。其实虽然昨天我们听到妙妙牧师这样的一个信息，真的让我们觉得好痛好痛，会觉得主啊，谁敢刺你女儿眼中的瞳仁？碰你眼中的瞳仁就是碰我的。神说你碰我眼中的瞳仁，你就是碰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击打仇敌。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感受到建圣牧师他们非常的这个好像好稳定哦，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信心哦好坚强。要是我碰到这个事情，我会觉得哇，慌乱到不知道怎么办，吓得很多人吓到怎么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牧师建圣牧师可以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带到事项。我觉得那个里面对神的那个坚定的沉着跟稳固，我真的觉得不愧是信心的将领。不愧是信心的战士。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小病，我们已经怎么样，我们已经吓到说，主啊你在哪里，主啊你都没有爱我。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子民，可是神说我要救你们，我要救你们脱离这样的一个你觉得很痛苦很辛苦的诠释。好，那这是上帝对我们说的，我要施行救赎，我要拣选你们，好，我要带领你们。不只是这样，我要继续的重申我的拣选。好，神救赎你，神说我要领出我的军队，我要把你救出来，再重新声明我对你的拣选。好，第6章第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第7节，来，
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。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。
神再一次说，神再一次对摩西就是告诉百姓说，你要记得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们要认识我的全能，你要认识我是救你们脱离埃及重担的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当你们出生的那一刻，神已经拣选你了。从你的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，神没有把你拿掉，神保留你的性命。你是如何的信耶稣的？好，我们的贴心牧师上礼拜讲，他其实在感情的痛苦的时候，他想自杀，想要把这个生命就结束了，可是神的声音救了他。刚刚预会说神的声音救了他，你去教会， 你从你出生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可是神已经救了你。当我12岁的时候，我进到教会的一个夏令营，我听到一首诗歌说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。我一听到爱拯救我，我就哭了。我就在想，主啊，我12岁我怎么懂得什么叫做爱拯救我，12岁怎么明白耶稣的爱。可是我就是看到主啊你那么爱我，我在一个青少年才小学6年级升国1，我就哭。因为我在12岁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，我长雀斑，我声音那么粗，我唱歌声音也不好听，然后呢别人都瘦瘦的，我是胖胖的。好，我就觉得自己很丑，我也觉得我就很觉得都是很自卑的，很丢脸的。可是12岁神拣选了我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要侍奉神的传道人。 可是神也透过一个感情的失恋，一个男朋友的背叛，让我感觉到世界的爱也是一样，世界的爱都会改变，只有主的爱不讲条件。所以我觉得主，我爱你，我要为着教会，我看见教会的荒凉，我要来读神学院，我要来侍奉你，所以我走上了这个侍奉神的道路。但侍奉神的道路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我们不是唱很多的诗歌说主啊，服侍你的道路真的很艰难，好，就是人的心是反反反反复复，主啊， 我自己不能够掌管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说奉献了给你应该日子不是就一帆风顺吗？奉献给你侍奉神不是应该是很美好吗？但是没有想到侍奉神十年的时间啊，感谢主，我认识了贴心牧师，跟我做好朋友，好，我们可以一起在服侍青年，可是我们不在不同的堂会。我以前我在服侍的每到星期一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啊，主啊，星期一是传道人休假的日子，我就去找妙妙牧师跟贴心牧师。那时候我们都是传道人，妙妙还不是牧师，妙妙是一个贴心牧师的会友，我们就一起祷告。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，我好想去美国哟，我好想去美国。那是我上帝我给我的好像一个梦想。妙妙就说可以去啊，去美国可以啊，我们祷告啊。没有想到这个贴心牧师就给我预言启示，我就觉得啊，主啊，带着你的预言又有力量，我就踩着油门，我觉得油门又变得比较轻松。本来一到五好像二到六服侍主怎么这么辛苦，很辛苦。那到了一，哎，听到预言又有点力量，油门比较轻松的开车回家啊。再来下了又到了礼拜一，为什么？这个七年的日子我服侍了七年，因为这是我的家，我觉得人不能够离开家的家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就在这个家里面。但是我们的贴心牧师，神就对他说有信心，好，你去，好，他就告诉我们的传道同工说，亚伯拉罕呼召我还不知道去哪里，但是我要辞职。我就说你真勇敢，你敢辞职啊？我觉得辞职就是背叛，在我的心中离开家就是背叛。所以呢，我的日子过着就我昨天在说 我们一直在做凤梨酥，好，我的苦工，我不是像埃及人做苦工啊，做苦工从早上开始做凤梨酥，做到傍晚五六点，那个破的凤梨酥一口都不能吃，因为呢这个我们的牧师很严格，这些东西都是要给监狱的看守所的这些犯人吃，因为我们的牧师很有爱心，非常有爱心，所以呢每一到圣诞节就要做凤梨酥。好，那我那时候每一天一想到做凤梨酥，我就觉得我其实会做凤梨酥，我会做一大堆的西饼我都会做，但是现在有的人说你可能吗？看起来我一点都不会做菜，我那些东西都离我远去，因为我会觉得贴心牧师，你跟我们都是呼召做传道人，为什么命运不同？你比较棒，神都比较爱你，你可以到香港，到这个，因为神对他说他要到列国服侍，他是列国的先知。我想说神对我说什么？神对我说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我对你说的话都要应验，但是相信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离开。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每一天服侍这个监狱看守所，然后不然就去私立医院护理之家，我每一天跟着老年人唱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，来插鼻胃管的，好，然后呢我就开始教他们打球。好，我就觉得主啊，我每个礼拜三我都觉得主啊，又要去看守所，又要去看这些老年人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这样的日子一复一日一复一日，神也很怜悯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的有一个老年人是我妹夫的爷爷。好，我那时候我妹妹交的男朋友，原来你的爷爷是在那边也是我服侍的，我带着他也信耶稣了。那我要说的是，就是神在我那样的日子里面，神就也透过不断的启示预言告诉我说，你现在好像是在一个监牢里面，你好像你的手伸出来，你看着贴心，好，你看着他们，好，他们都走了，我还在这里。可是神说你要赞美，你就是要赞美，你要相信日子满足了，我会带你什么？我会带你离开的。所以我就不断地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不断地抓住神的话语，一直到十年日子满了。十年我是已经去了七年，已经到了美国，然后再回来两年，因为我上帝叫我回来我就回来，当了十年日子满了，香港张牧师呼召，一伟你来吧，哇，说主啊， 日子，这个上帝终于救我脱离，救我脱离重担，救我脱离做苦工。我要说神是信实的。我们在当下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日子满足的那一天，可是呢，神对你保证说，孩子，我看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军队，我告诉你，我拣选你，我坚定我跟你所立的约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对我说的一切的哀声，你对我所祷告的每一句话我都听。可是当这个神透过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的时候，百姓，我们看到第九节，百姓因为太苦了，太愁烦了，他们听不进去，他们不肯听，因为苦工愁烦，他们就不能够听进神的话。所以当百姓选择不听的时候，他们是活在愁苦当中。好，那摩西呢也会觉得说，神啊，你叫我去，可是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我不行。若是摩西不听，他就没有办法带领这些百姓离开什么埃及，他就没有办法去对法老说话。所以今天呢，若是我们看自己自卑，我们看自己不能，我看自己就是我也没有口才，我看自己也是神没有办法要我做什么，我们看自己是这样。可是神说，你不要看你现在的自己，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。神说你能，神说我是耶和华，神说我是救你脱离重担的。神这样说，你就相信神的名，你就是抓住神的应许，抓住神对你的先知预言，抓住神对你说的每一句透过圣经上的话，神就是带领你要出军队。神领我们出军队，神不只带领我们出军队，神还要带领你成为神纪念这个将领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步一步的。好，当我到了香港，我们又到了第二步。所以今天信心呢，神对我们的信心也是不断的，我们跟他的回应。好，所以神不满足你只是做一个什么军队而已，神还要你去征战嘛？神还看你，你不只是军队的兵哦。我们在军队里面，弟兄们当过兵的，请问一下，你只是做第一次进去是做兵，然后之后要做什么？做官是不是？士官啊，士兵，士兵再来上面什么？哎，昨天清景很会在这里，很会这个宣告威武。请问一下，军阶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军阶的？哦，士兵、士官、军官，还在上面什么？将官哦，到将官哦，在将官在上面是什么？
元帅。
元帅哦，很好很好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神是元帅，神是元帅。他说：“我不要你只做士兵，我要你做什么？将领、大将军。”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呢，很多的勇士哈，我们阿丁诺叫做将领、将军。好，我们的贴心牧师也是将军。神纪念将领，但是这些将军从哪边开始？从一个家开始。我们看到第六章十四节，你看以色列人的家长名字记在下面，有流便的各家、西缅的各家，还有利未的后代，这都是各家。哎，神纪念将领怎么从各家开始？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按军队出去的时候是按着支派的，是按着每一个家族的。所以呢，当你做一个家长，你只要呢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军队，你先进入到每一个家里面。好，神对我们每一个家都可以说，你们到最后这个家长出去的时候是变成军队的。好，那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，这是一个军队，这个军队其实每一个小组长就是一个家长，那你要归属在这个家里面，到时候我们出去军队是按着每一家的。所以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要知道你是归属在哪一个小组，你委身在这个小组里面。你看到西缅跟这个西缅跟谁啊，跟流便，他们做了什么事？你看这些家长做了什么事？没耶，他们只是在那边生养众多，好，生孩子然后养孩子，然后呢这个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所以呢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想说，哎呀，我很卑微，我也什么都不会，那你就做小组长就好了啊，做小组员就好了。做小组员之后呢，哎，然后呢，哎，去传福音，哎，带人来苗圃八福，带人来，哎，我们今天这一组人带好多人来哦，我们的敏慧老师带着人去什么台中科技大学，哇，传福音，那就在生养。哎，你只要跟着一起，你就是这样子生养生养生养，变成大族。好，那你忠心的传福音，你就成为一个 家族里面的一个家长。好，那其实我自己我过去我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，我是在贴心牧师的小组，贴心牧师说要做小组长在教会里面，所以呢我就接受很多的小组员啊。这小组员里面全部都是很平凡的弟兄姐妹，可是这平凡的弟兄姐妹开始，我说好来，今天我们在小组里弹琴。好，其中一个人在弹琴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好小声哦，我就说你的声音灵里面不够，你要去方言祷告。好，所以呢他就开始方言祷告，然后呢他本来刚开始说有点受伤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原来他有受伤，但是他之后就开始，你知道吗，开始在教会带敬拜。带敬拜之后，师母说我呼召你做全时间同工，他就去儿童，他要带儿童，他就说我不想带儿童，我已经是幼稚园老师我还带儿童，我说你去做儿童，结果他也顺服了，他也做了，结果现在十年内成为一个牧师。好，成为一个涓涓牧师。另外一个也是在职场工作的，现在成为学房的辅导主任。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平凡的不得了，我告诉他你来读学房，他就是因为在小组里面听到启示，好，我来读学房，结果呢成为一个跟我一起建造教会的人。好像玉慧昨天做完见证，好像觉得贴心牧师说不行，来开始调，就开始训练他。今天讲的见证就跟昨天是完全不一样。原来我们只要委身小组进入各家，你每一个人进入委身各家进入小组，你就开始会成为将领，这是一步一步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在我们当中你现在还没有进入小组的请举手啊，全部进入小组了吗？啊，恭喜你哦。好，所以也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，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小组长是谁，因为你的小组长他有的恩赐你一定会有。你进到这个家长，你看这个爸爸有什么，孩子就会什么有什么。所以我们看到贴心牧师带领出来的人，先知团队多少的人。所以呢摩西也是如此，摩西今天他被拣选，他成为领袖。亚伦被拣选成为大祭司，他们在一个家族，在一个利未支派的家族里面，他们委身，他们这样子乖乖的跟着这个军队。神就呼召你，神呼召你不只是进入到各家，神叫你说你委身这个使命。好，神呼召你做什么你忠心的去做，在儿童我忠心的做儿童，在敬拜我忠心的带敬拜，好像我们的志豪专心的带敬拜带敬拜带敬拜，神提升他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说 你在哪一个小组里面，你委身去做神给你的使命。所以我们看到六章二十六节，以色列人就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在这那么长的时间里面，四百多年的时间里面，他们在这个军队里面，他们在这个家族里面一起跟着。好，那第七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。
耶和华说，将
我们就念六章 第七章六节七节就好了，我们请念。
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
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八十岁，亚伦八十三岁。哇，你知道吗，坎培摩根他说了一句话，神常常呼召人呢去做一些他们天然能力不能做的事情，甚至是他们自己全然不配做的事，甚至凭他们自己的能力都不能胜任。可是神是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，好，加力量给我们，一直到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而摩西八十岁，还记不记得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杀了人，他怎么样，他逃离法老，他跑到米甸的旷野。可是到现在神之前呼召他，他还说我是拙口笨舌的，到神跟他说了这么多坚定盟约，我不断的应许你我是神，他都还说我是拙口笨舌。可是现在在这里他的信心提升了，他说你看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神说你去，他就说好我去。这时候呢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摩西的生命进到一个分水岭。八十岁的时候，他以前是逃避法老，现在站在法老的面前对法老说话，所以他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提升，因为他相信神，神你怎么吩咐我，我怎么样去做。好，那他认同神。所以今天若是你跟我，神告诉你说起来做军队，呼召你来读学房，你会说主啊不行啊，我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行，我有很多很多的不能。如果我们不跟神配合，我们不认同神对我们说的话，我们就一直停留在你现在的原点原部。可是若是神吩咐你这样行，你跟随神，你说主你说我是军队，我相信我是军队，你说我要拣选你，好，我要拣选你出来，我就是相信我也愿意。好，那你就是不断的听 不断的听，你的生命会走向上帝给你的命定，不只是军队，还是将领。好，那我要分享的呢，其实在对于我过去来讲，其实我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人，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委身在小组里面。我刚刚说到了我在香港，我也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建立小组。好，我在这个带领我的小组，我到了台中神住，我也是一样，我也开小组。刚开始小组员真的都没有什么人，好，一个两个，然后呢有的时候有人就离开了，然后我也会在想，主啊，怎么好像小组的人也是来来去去，可是呢我衷心的在这里继续开小组，开小组。那一直到这个礼拜，其实我要讲的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很快的领受到军队两个字，这个军队就放在我的心中。我想到呢，其实我是一个战士，我一直觉得我的个性呢像一个男生，我的个性是一个很冲的，我是一个从我呼召，我刚刚说从我呼召被拣选，我就是想要建立教会，我就想要开拓教会。所以我的爸爸是一个军人，我的爸爸是一个从福建福州，他是他家排行的老大。我爸爸就十几岁他就从军，跟着蒋中正黄埔军校国民党，然后打金门823炮战。所以当我从小有记忆以来，我爸爸的手指是四个手指被打伤的，是没有大拇指，所以四个手指他就是用这个两个手指用拿笔写字的。我就会觉得我爸爸那个手让我看到的是一个受伤的记号，是一个荣耀的记号，是一个他过去打仗，他我爸爸是少校退伍，所以我爸曾经跟我讲说他可能有机会到美国啊去受训，可是没有，他因着打仗负伤。可是他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他就做营造，他是做经理，他一样盖了好多的工程，基隆文化中心，还有苏澳港。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就跟着爸爸看，这都是我的营造厂我所做的，所以我是非常的佩服我爸爸。可是事业垮了，事业倒了，我爸爸也得癌症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家被查封，我们的钢琴也被查封。我的爸爸呢在癌症晚年的时候，他仍然不放弃，他觉得事业我要让家里，要让妈妈，要让我们孩子有一个住所，所以他想办法把这个家里再赎回来，把法院的封条能够 拆下来。所以我自己就心里想，主，我里面应该是留着我爸爸的血液，这个血液就是不放弃，这个血液就是一个战士的精神。当我到了教会，我没有想到神也呼召我来到教会，成为一个勇士，成为一个战士。我从一个小鸡，我从一个在过去的教会是在做这个看老年人，是看儿童，我是带儿童美语，我教幼稚园的孩子，教他们唱歌。我以前那时候过去我辛苦的时候，我都在想说，主，我干脆去教儿童美语好了。好，在教会这么辛苦，我放弃，我去外面。好，还我不会想到我卖牛肉面，我只想到我要去教儿童美语，至少我还可以带小孩子。可是当我上帝一步一步的我委身来服侍主，我委身这个使命，我知道神呼召我服侍神，所以这个呼召我一直在前面。当我到了香港，真的能够看见好像是如鹰展翅，这个小鸡慢慢的栽培成为像老鹰一样。我们的牧师师母他让我差派我到了按牧，按立我做牧师之后，他差遣我到中国去建立教会。我像老鹰一样在那里发挥我的恩赐，我像老鹰一样我在那里真的是建造教会。我们的教会其实也非常的兴旺，也非常的富足，但是呢我越飞越高。我一个人在单飞的时候，我已经忘记我是谁了，我已经以为我就是最高的权柄，我以为我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所以牧师母曾经告诉我的，我觉得我把他这些声音都放在旁边，我照着我自己的心意而行。所以当我越来越骄傲，也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我也还有我里面的自卑，还有我里面的恐惧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也不敢，有些秘密我还不敢跟贴心说，我觉得他们一定说不可以的。我是在军队当中，所以我在我感情的事上，我觉得我是建立教会的牧师。如果这一个人不能够跟我一起建立教会，他是不可以跟我结婚的。所以我会用我自己的想法，我就觉得我们就交朋友就好了，我们也不需要 结婚，我们也因为也不可能，我会在我里面我会觉得，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我自己的权柄，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意思而行，以至于我犯下大错，我犯下在军队里面严重的错误。一个牧师，你能够不遵守上帝的原则，你犯了罪。所以当我如此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被仇敌大大的用枪砰从天空中击落下来，我摔到地上，我摔得粉碎，我摔得粉碎，我自己觉得我一辈子不能够再服侍神，我一辈子不能够再荣耀神，因为你已经在这个使命当中，你已经好像摩西杀了人，你还能够做什么？你应该就是死了。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牧师师母贴心，他们是看到一个伤亡的将领你要抬回来，伤亡的将领你要在家里面，回到家，回到母堂，在这里重新医治。我脱下战服，我脱下军服，我穿上囚服，我穿上伤兵的衣服，我在那里养伤，我在那里认识我的神，我在那里想说，原来神，原来一个伤亡的人应该就是死了，应该就丢弃好了，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不可以用的人了，这个人已经是废掉了，这个人还可以用吗？可是神用他的预言，用他的应许，让我认识原来神，你纪念你对我从起初的拣选，我拣选你的那一天，我呼召你，你是一个侍奉我的人，建造教会的人，这个呼召跟意向永远没有放弃。其实在我的心中我也很害怕我不能够再服侍神，但是神他就是如此的对我说，我要继续你，继续让你成为巨婴，你是一只巨婴，摔下来不会变成母鸡，你摔下来你是鹰就是鹰，你仍然要起飞。所以当我回到台中， 我看见神让我在这个训练工厂里面两年的时间里面，我真的自己在不断的不断的继续要展翅，继续的来勇敢，继续的来侍奉，继续的服侍，继续从小组开始做起，继续的来带我的每一个团队。因为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，我自己走过这一段，我相信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神看每一个人是降临就是降临，所以我要不断的真的是看见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我自己能够做的。所以当贴心牧师四月三号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他发了一个预言，他说我看见神住的一个弟兄姐妹，我看到一架民航机，这个民航机从空中飞下来，飞下来的时候旁边的坦克车全部出来，每一个人穿着军服拿着枪，然后从民航机下面来的下来的都是老百姓。这群老百姓其实我在想，其实就是你跟我，我们每一个人之后穿上军服，我们开始一起，我们也拿着枪，我们开始在为主当兵，我们开始要从飞机的这一端再飞到那一端。神在我们当中继续的要使用我们神住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在军队当中很多时候很多的不舒服，很多的辛苦，很多的看起来你好像会觉得不可能，可是神都说我坚定与你们的盟约。好像刚刚我们对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梦想跟意向，我们要建最大的殿，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好像真的会觉得很辛苦的地方，可是神就说我们都可以，这样的一个梦想，这样的一个军队是你跟我的呼召。所以我想我们一同站立起来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